今天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分享神话语的是柴子高博士哈，他现在是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的这个副教务长，那么也是我的老朋友，很高兴我们邀他来当中分享神话语，把时间交给柴老师。
周院长，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周老师啊，是我在念道硕的时候的好几门课的老师啊，所以真的是亦师亦友哈。今天很高兴在今天早上可以来到圣光，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好，在美国念书的那几年呢，我每年到了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呢，大家就好像弥漫了一股欢乐的气氛，因为十一月下旬就有那个感恩节。感恩节呢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从感恩节以后大家就预备要过圣诞节，所以那你们大概知道感恩节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吃火鸡大餐，所以在感恩节之前很多人就去买很多的卡片寄给他们远方的朋友，过去这一年他们要感谢的一些的人。所以感恩节在美国让我们感觉到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季节。那今天刚好是11月1号，所以我特别思想到关于感恩的这样一个题目，盼望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想。在开始讲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来祷告。亲爱主，是的，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并且你使我们每天有盼望，依靠你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且你选召我们进入到神学院来侍奉，来凑装备，为要能够来带领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所分享的话语，愿你自己的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当中，不仅充满你的仆人，也充满整个会场，让所有的师长同学让我们同感一灵，愿你的圣灵开启你话语的丰富奥秘，也让我们更多的高举基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三个人他们叫恩慈、喜乐、良善，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他们在一个主日的早上，他们一起前往教会去崇拜。当天呢刚好是感恩节的特别主日，带领唱诗敬拜的一个姐妹，她选了一首献上感恩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她唱了一个段落之后，她就邀请全体的会众一起开口同声向神来献上赞美跟感谢的祷告。在聚会结束之后，恩慈、喜乐跟良善他们就有以下的对话。恩慈就说道，当每一次带领敬拜的主领的人要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献上感谢跟赞美祷告的时候，我的头脑都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感谢什么，应该赞美什么。喜乐就说道，我常常是为着我每天有食物可以吃来感谢神。良善就说道，我有时候忍不住去偷听我旁边的人他们在感谢赞美些什么，我最常听到的就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主，哈利路亚。好像他们都不断地重复这些属灵的术语。恩慈就说道，我曾经听辅导说过，当我们不太会感谢赞美的话，我们应该多去读诗篇当中的赞美诗，不晓得这是否有用呢？类似这样的对于赞美、对于感恩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也发生在你我的周围。我们或许信主也很久，但是也常常不知道应该感谢 或是赞美谁啊、赞美神什么。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建议就是多读诗篇，用诗篇来化成我们对神的感恩跟赞美。我相信多读诗篇，多背诗篇里面的句子，会丰富我们感恩跟赞美的词汇，使我们的感恩跟赞美的祷告更为丰富。可是我也怀疑，如果只是按照诗篇上的字句来向神感恩，真的能够使神的心满足吗？我想我们可以跳到下一页投影片。我有两个女儿，一个目前大概是国小四年级，一个是幼稚园的年纪。假如我某一天我回去跟我这两个女儿说，你们要说出五句感谢你老爸的话，他们就想来想去，连一句感谢赞美啊，感谢老爸的话都挤不出来。于是呢，我就拿一张纸呢，我就写了一连串感谢的话，然后我就叫两个女儿过来说，你们一个字一个字哈，读给我听。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要是我，我想我不会感到快乐，因为这样的感谢不是真实的。如同我们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写作文，他要我们去多背一些好的文章啊，多背一些成语，然后套用在我们自己的作文里面。可是一看就知道那个不是小学生写的作文。因此我就在想，神所喜悦的感谢跟赞美，并不是那个内容或是那个词汇是否优美，而是这是出于他的儿女对他的一个感谢跟赞美。因此当我们建议弟兄姐妹多读诗篇，或许只是改善了那个内容，改善了那个敬拜赞美跟感谢的祷告的词汇。我也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在敬拜赞美的诗歌当中，有时候一些带领者他在结束时候他会说，让我们以热烈的鼓掌来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聚会当我们在鼓掌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如果你们要鼓掌的话，就大声的鼓掌哈，就不要这么小声的鼓掌。我们很多的聚会用掌声来取代言语，我们把对神的感谢跟赞美化成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想鼓掌会比我们去呼所失常哈，要挤出几句赞美感谢的话会是容易得多。而且用鼓掌的方式也可以避免弟兄姐妹因为想不出来要怎么样的赞美跟感谢祷告，使得聚会冷场，而且容易让他们感到紧张跟窘迫。所以用鼓掌的方式似乎也可以避免掉聚会发生一个气氛的冷掉。可是我也想到，这样的一种用掌声用感性的方式取代了会众用悟性用思考用言语来表达他们对神的感谢跟赞美的机会。多读诗篇或许会丰富赞美祷告的内容，但不一定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内心对神的感谢。用感性的聚会在感性的聚会当中鼓掌拍手，可能是聚会的气氛感动了我们。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的祷告我们赞美感恩的内容越来越贫乏越来越空洞化，或许不是用多读诗篇，或许不是多参加特会，这些大概可以治标但是不能治本。我记得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喜欢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歌词有一段是说，新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奇妙恩典更加倍新鲜不晓得多少同学会唱，我今天声音不知道不是很好，所以我不敢在这边献丑 新每个新的早晨，神对我奇妙恩典更加倍新鲜。当我们感觉我们自己的赞美跟感谢越来越贫乏空洞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就是是不是我们很久没有被神那个新鲜那个活泼的恩典所感动，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见神新鲜丰富的恩典。对基督徒来说，感恩跟赞美的祷告好像一支属灵的温度计，它可以测试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跟神的真实的光景。所以我今天我盼望我们一起的用诚实的心，我们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感谢跟赞美贫乏空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怎样能够更多看见神的恩典？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心被恩感，我们很难能够自然而然发出对神的感恩跟赞美。我第一个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来看见恩典。好，下一页。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文化越来越朝向一种感性、感官跟感觉的走向。我觉得这样使得会众越来越困难在他日常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发现神的恩典，去感受神。我们如果注意到，我们现在许多的媒体都喜欢用重口味的方式来吸引人，报纸、电视、新闻都喜欢用很耸动的标题来吸引人。我称这样的一个是一个重咸的文化。我发现连教会也逐渐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用五光十色的气氛，用很戏剧性的故事跟例证来吸引会众。但是如同如果你今天常常在外面吃饭，你习惯那些口味很重，那些加入很多味精的菜，你回到家里面，你就越来越难吃妈妈煮的菜，你会觉得妈妈的菜越来越淡而无味。可是妈妈煮的菜反而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营养跟健康，我们需要吃妈妈煮的菜。但是因为一个重咸的一个习惯，使我们越来越挑食，越来越不能够在很平凡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来遇见神。当然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崇拜，我们当然应该期待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应该遇见神。我们星期天回到教会，我们应当期待那个主日早上我们应该遇见神。可是除了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我们应该期待遇见神，我们在每天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期待遇见神。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说，他们的生活不都是在那种高昂气氛的聚会当中，他们许多人的生活是在忙碌的工作，是许多要处理许多日常生活琐碎的事物，是在捷运在火车当中拥挤的车厢吵杂的一个当中度过。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他只期待在星期天的主日早晨，在那样一个短短的时间他才可以遇见神，那他就错失了许多他可以领受神恩典的时间跟机会。教会除了文化教会的文化越来越有重咸的现象，我也发现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今天许多的教会的讲台的一个危机，就是太偏重所谓宏大的叙事，但是跟弟兄姐妹的日常生活渐渐脱离关系。当我们谈加略山的爱，当我们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需要让加略山的爱，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跟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关联。 如果我们去看在福音书当中耶稣的侍奉，耶稣的信息，耶稣传讲天国的奥秘，他的信息没有掺水，他的信息没有打折扣，耶稣的信息没有降低标准，可是耶稣仍然可以让渔夫西门，可以让税吏马太，可以让家庭主妇马大跟玛利亚，可以让社会边缘人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喜欢听他的道，愿意跟随他，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我就想到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而言，我们所面对的群众是忙碌于工作，在经济压力当中打拼，在家庭生活，在夫妻关系，在亲子教养上挣扎的现代人。教会的牧养跟教导如果不能够道成肉身，如果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我们就很难期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职场当中能够来遇见神。如果我们的信息能够道成肉身，更多的反映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能够期待他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期待看见神的恩典，这样他们对神的感谢跟赞美也就越来越丰富，他们对神的感谢跟赞美就不会是抽象空洞，而是越来越具体跟丰富。请看下一页，我这边引用一段 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在他的翱翔的基督这本书当中的一段话。他说，耶稣所做所说都是在人类自身的限制和处境中进行，没有烟火，也没有运用特效，但神迹确实出现且丰丰富富，只是没什么人注意到，因为那些神迹绝大多数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场景的熟悉，出场人物的频繁，使得神迹的神奇之处变得不明显。我在神学院当中，我也常提醒神学生，我们除了期待在早崇拜、在祷告会当中，这些属灵的活动当中遇见神，我们也应当期待在我们的课堂上课的时候，在我们图书馆写报告的时候，预备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期待遇见神。因为当我们越认识神，当神的真理被解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遇见神的时刻。同样的，当我们结束一天的课业，回到家里面，我们帮小孩换尿布，我们帮太太洗碗做家事，也是灵命塑造的时间，也应当留心去做。神可以使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来塑造我们的灵命，这些是我们看不见的课程跟学分，也是我们可以去领受神恩典的机会。我们当我们留心去做，我们凡事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更多可以感谢跟赞美的地方。不仅仅在神学院当中，我们应当如此留心神微小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出去牧会，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期待。我在神学院当中，我偶尔会碰到一些同学，他们有很大的一个雄心大志，他们期待毕业后他们所牧养的教会可以在5年10年内可以很快从50人到500人，从100人到1000人。我们可以大大的向神张口，我们也应当努力的去牧会，可是我们也晓得大复兴往往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想如果我们出去牧会在5年10年，教会从50人到100人，这就是倍增，这也算是一个小复兴，也值得我们感谢。除了人数的增长，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长职，跟我们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关系，我们的服事越来越同心，虽然我们看到他们 生命有长进，这也是一种复兴，也应当感谢神。如果五年后我们还可以忠心的在我们的教会来服事，在我们的服事的岗位没有阵亡，没有 burn out， 也应当感谢神。有些时候当我们太过高估我们服事可能的果效，我们没有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喜欢跟其他的大教会其他的名牧师比较，我们就不容易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神在我们教会身上的那个恩典，我们就不容易感谢跟赞美。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使用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工作，在我们的神学院当中来运行改变，这样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感谢跟赞美。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点，我们除了需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来看见神借着圣灵所赐下的恩典，我们也需要看见更多耶稣自己是最大的恩典，不是其他的事物，而是耶稣他自己就值得我们感谢跟赞美。我刚才提到教会的一个众贤的现象，我也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功利主义的现象。如果拜耶稣我可以中乐透吗？如果我信耶稣我的儿子可以上台大吗？耶稣会比妈祖还要灵吗？这些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他们用灵验用利益交换的角度来追求一个信仰，这并不奇怪。基督徒事业昌盛，基督徒的儿女考上好的学校，也应当感谢神。耶稣说，哪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呢？我相信神乐意去祝福他的儿女，神乐意给他的儿女好东西。可是如果基督徒看重礼物多过于赐礼物的上帝，就很危险。比方说我今天来到高雄，我等一下下午回去我的家中，因为我爱我的女儿，所以我就买一些糖果玩具回去要给他们。但是即使我没有带糖果跟玩具回去，我仍然期待他们给我一个拥抱跟笑容。如果我今天一回去家中，他们看到我没有带玩具跟糖果，也没有微笑，也没有笑容，也没有拥抱，我想我会很难过。我相信我们的神也是如此，他的儿女如果看中的是他的礼物多过于他，神的心我想是很伤痛。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他的眼目定睛在这些物质的外在的祝福上面，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些利益交换有求必应的上面，我相信这样的信仰迟早会出问题。特别是当神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连神都丢掉，又哪里可以有感谢跟赞美呢？可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不都是有求必应，神有时候也让他的儿女受苦。在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说到，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刚才我们读了哈巴谷书的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油，没有牛。即使在这样光景，哈巴谷仍然这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在新约哥林多后书12章，刚才我们提到了经文，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不知道什么刺，他求神把这个刺挪去。我想保罗常常为别人的病痛祷告， 也许很多人也被神医治，可是保罗为他自己祷告，神没有医治。神没有医治不代表神没有能力医治，但是当神没有医治保罗的时候，保罗仍然说神会赐下安慰跟恩典，神的恩典够他用。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感谢赞美。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教导的部分，在任何的境况当中仍然可以赞美，在任何的顺境跟逆境仍然可以感谢跟赞美。刚才我们读了另外一段经文，在林后的一章第八节，保罗提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伸，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在保罗的服事当中，他感受到一个强大的一个压力跟痛苦，他觉得被压太重，好像快要死掉。各位神学生们，我想你们在学校，你们可能会被报告，被希腊文，被希伯来文啊，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好像快要死掉。可是我猜想，当你们出去教会牧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比这些课业跟考试更大更难的事情，而且不管你在学校的成绩怎么样，你还是多少会面对到侍奉的挑战跟困难。因为连保罗这样有恩赐才干的使徒他都不能幸免。我记得我在台湾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多半我觉得我还能够胜任，我不晓得周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多半觉得我还可以靠我自己的一些力量可以胜任。等到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用英文来读书写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又大又难的事情，我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当你现在你觉得你可以靠自己的时候，当你度过一个难关，我想你不太会感谢赞美神，因为你觉得那是靠你的能力所及的，你的聪明智慧所及的。但是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那个不是靠你的能力，你是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来度过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你知道你不能够靠自己，你只能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的时候，你就会感谢跟赞美，因为那你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不是靠你自己的，你就会对神有感谢跟赞美。所以保罗在他的侍奉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当他倚靠神，他知道自己已经快要死掉，被压太重，力不能伸，断定自己必死的时候，他倚靠神的时候，他就能够有感谢跟赞美。不但如此，在一章四节，林后一章四节，保罗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认为神让他遇到那些苦难有一个美意，就是让保罗将来可以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其他遭患难的人。这句话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各位将来要去做牧者的人，你应当从一个角度来看待神把苦难临到你身上的美意，就是让你有更多的同理心跟牧者心去安慰你的会友。我在差不多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当兵回来工作了几年，我就结婚，然后我的太太，我的前妻在一个情况里面，她自杀。 OK， 那一次的经验让我有很大的冲击，可是之后的这十几年里面，我就发现神给我一个恩赐，我特别能够去安慰那些丧偶的跟那些家里有亲人过世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人小孩过世，我们不知道怎么讲话，可是我通常我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我自己走过那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神可以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当你可以在这样的患难当中看见神的美意的时候，看见他放在一个将来要做牧者人身上的一个美意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为这些事情，为这些的痛苦跟苦难来感谢跟赞美。另外，基督徒容易看重礼物，基督徒在逆境当中不容易赞美，基督徒容易看重礼物超过那个赐礼物的神。对我们传道人，对我们将来要做传道人 来说，我们也可能有类似的试探。那个试探通常不是在逆境，反而是在顺境，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服事跟成就取代了神自己。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讲道的书，其中有一段话，我们看下一页，是这样说的。他写道，他说传道人的试探就是迷上解经的工作跟过程，甚至沦落到成为制造奖章的工具或机器。我们读自己喜爱的注释书，胜过以祷告面对圣经经文及对圣真理的默想。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撰写吸引人的大纲，而少求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成了预备奖章的过程，而不再是敬拜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下一页。我要呼吁传道人，千万不要把预备奖章的过程变成偶像来敬拜。我为所有讲道者祷告，求主帮助讲道者深深爱慕神，胜过爱讲道这份工作。我想神借这一本书来光照我一些的心态。神呼召我们来牧会，来服侍他的教会，来喂养他的羊。可这些事工不能够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保罗在腓立比书说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属灵的工作，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服侍神的事情，看起来是很正当的，但是都容易成为我们心中的至宝，能够取代上帝自己的位置。当我们以讲道，以我们带领的敬拜，以我们的教会增长当作至宝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对我们自己的表现太过在意，我们太在意的是别人对我们服侍的表现，而不是在意他们是否因我们的服侍而更多渴慕神，被领受神的恩典。我们的服侍就常常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当别人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忧闷，我们就不容易感谢跟赞美。当别人肯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也不会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当我们的心中以服侍那些事工来取代神，成为我们的至宝，成为偶像来敬拜，我们爱慕这些事情胜过爱慕神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危险。我想再过几个礼拜就是今年的感恩节，我们除了要去感谢那些曾经在这一年当中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我也盼望在今年的感恩节之前，我们求神的圣灵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神学院，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各样的事情上他的工作。诚如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感恩跟赞美的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温度计，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再次的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更多去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其他的事物已经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跟地位。我们念了神学院，如果我们越来越脱离那种单纯的敬拜他，单纯的以他为乐，以他为满足的渴望，我想 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来喜乐，越来越没有办法向神来感谢跟赞美。最后我盼望我用一段歌词，我们看下一页。这首诗歌耶稣你最宝贵的一段歌词哦，成为我们共同的心愿跟祷告，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歌词，请。耶稣你最宝贵，是我欢乐安慰，我亲爱良朋，深深受你吸引，我心切慕追寻，求瞻仰圣容，我愿归你圣羔羊，除你以外一无所求，向你一无保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是的，让我们用这段歌词成为我们向你的心愿跟渴求。我们除你以外一无所求，向你一无保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柴博士的分享，请担任奉献的三位。